震动国务院，美国外交官隐瞒中共关系遭解雇，中共下达史上最大封禁令，就因一个字。美国重拳出击，十几间中企在伊朗代理武装无人机遭制裁，中共高院新规曝光，造假高层轻罚惹众怒，偷渡失败，八名中国人被南韩海警当场逮捕。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国务院10月8号宣布，一名外交官因承认隐瞒他未报告和27岁中国女性 Joy Chow 的浪漫关系，被正式解雇。这一决定被视为川普政府重返白宫之后，对国家安全威胁采取零容忍政策的首次实质执行。事件的披露源于保守派媒体人奥基夫 James O'Keefe 的 O'Keefe Media Group OMG 在8月发表的隐藏摄录机影片。国务院发言人皮郭特 Tommy Pickett 在声明中表示，这位外交官在总统川普和国务卿卢比奥的亲自审查后，被从外交服务中开除。皮郭特强调，这名外交官承认隐瞒了同一名已知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中国人的浪漫关系。在卢比奥国务卿的领导下，我们将对任何被发现破坏国家安全的员工保持零容忍政策。多方消息来源确认，这名外交官是 Daniel Choi， 一名曾在驻华领事馆任职的外交服务官员。事件追溯至2025年8月6号 ,OMG 在 X 平台上发表了一段长达几分钟的隐藏摄影机的影片。影片中 ,Daniel 和一名卧底记者的约会中坦诚，他和27岁的中国女性 Joy 保持着亲密关系，但故意未向国务院报告。 Daniel 在影片中说，我为了爱情违抗了我的政府。他进一步透露， Joy 的父亲是一位省级或国家级教育部长，他是共产党员。 Daniel 承认，我本来应该报告我对他的了解，但我没有报告。事件的背景是美国政府对驻华人员和中国公民关系的严格管制。早在2025年1月，时任驻华大使帕恩斯 Nicholas Burns 在川普就职前夕推行了一项全面禁令，禁止所有驻华美国政府人员和他的家属及持有安全许可的承包商和中国公民建立任何浪漫或性关系。政策容许现有关系申请豁免，但若被拒，必须终止关系或离职，违反者将被立即遣返回国。国务院内部消息人士透露，这个禁令目的是防范中国国家安全部利用蜜罐陷阱 Honeypot 等手法招募间谍。前中情局分析师马蒂斯 Peter Mattis 指出，中共情报机构乐于利用任何人类联系来收集情报。 Daniel 的案例被视为这一政策的试金石。 OMG 影片发表后，国务院很快启动调查，并在10月8号确认解雇决定。上了年纪，总是觉得体力跟不上，代谢差了，夜晚睡得不好，日头精神差。如果你都想找回身体的活力，可以试试由江峰代言的代谢宝。它的设计理念就是从内在调养出发，帮你调整身体的代谢节奏，一步步找回那个充满活力的自己。很多用过的朋友都分享，现在精神变得更饱满，管理体重也变得轻松了。现在代谢宝在台湾和香港火热销售中，立即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中共近日下达前所未有的网络封控令，凡是与语字相关的词语、表情、图片或内容，在各大社交媒体被大规模清理，原因和演员于朦胧离奇坠楼案有关。由于网友用语代于逃避审查，当局全面封禁相关字词，连卖鱼、钓鱼的账号亦被集中封禁，引发全国范围的文字狩猎。舆论形容，这个是中共网络史上最荒谬、最恐惧的一次禁令。 9月11号，中国演员于朦胧在北京离奇坠楼身亡，警方很快定性为排除刑事案件，但案件疑点重重，网络舆论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网友怀疑背后牵涉高层权势人物。面对质疑，中共当局立即启动高强度信息封锁，从社交平台到搜索引擎，几乎所有讨论都被删除。为了躲避审查，网友改用谐音“鱼”或者一条鱼符号代替于朦胧，但从9月底起，凡是含鱼内容的账号很多都被限流量或封禁，卖鱼、钓鱼类博主相继中招。主播郑记三文鱼9月30号被禁播90日，田田海鱼水产商店10月4号被禁7日，鸿源鱼之鲜商贸有限公司10月2号被封3日，情报观赏鱼10月8号被封1日。平台提供的理由都是说为禁引导交易或敏感内容，但主播都表示只是正常卖鱼。不少网友认为封号不是同行举报，而是鱼被列入系统违禁词。更有网友发现大鱼图案的表情、菜单上的鱼字，甚至连山字亦遭封锁，因为鱼山被视为保护山的隐喻。网友讽刺说草木皆兵，风声鹤唳，餐馆都不能够卖鱼了，姓于的人是不是要改名呢？亦有人指出这种荒唐禁令反而扩大了事件影响，原本不知道于朦胧案的人现在都去查了，越封就越多人想知道。一位网友留言说，我们不是粉丝，只是想要一个公道，一个年轻生命的离去就被压成禁词，当真相被彻底隐瞒，就更说明他们怕真相了。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指出，中共的防火墙已陷入荒诞循环，连一个鱼字都容不下了，说明体制对真相的恐惧已经到了极点。当权力连鱼都怕时，真正掀起波澜的已经不是舆论，而是恐惧本身。10月8号，美国商务部发表公告，将十几间中国公司列入其出口管制黑名单，原因是这些公司协助购买美国电子组件，而这些组件被发现用在哈马斯和胡塞武装等伊朗代理人操作的无人机中。公告从8号起生效。根据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BIS 在联邦公布上发表的公告，商务部在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上总计新增了26个实体和3个地址，除了中国公司之外，还包括总部位于土耳其和阿联酋的公司。根据 BIS 的公告，16间中国公司和3个中国地址上了黑名单，10间中企因协助购买用于也门、胡塞武装等伊朗代理人操作的作为武器无人机系统中的组件而被列入商务部出口管制黑名单。还有一间中国公司被列入黑名单，是因为它参与了一个非法采购网络，这个网络获取并向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的门面公司供应零件，包括无人机零件。另有5间中国公司被列入黑名单的理由是2023年10月7号左右，以色列国防军回收了哈马斯等伊朗代理人操作的大量武装无人机，并发现了里面含有多个原产于美国的电子元件。调查发现这些公司机构协助了其中一些电子元件的购买和采购。商务部8号还在中国的3个地址加入了黑名单，这些地址和刘宝下的采购网络有关。刘因为向伊朗公司简称 SEI 提供或试图提供支持而受到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制裁。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指定 SEI 公司由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拥有或控制。黑名单上的公司被视为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这些公司要想获得受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管制的产品，必须事先获得许可证，而这些许可的申请将在推定拒绝的前提下进行审查。 因为咁被拒嘅可能性好大。中共最高法院最新征求意见稿提出，如果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高层只需要退回超额薪酬。呢一规定引发网友同业内人士强烈质疑。9月30日，中共最高法院发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其中第85条明确规定，上市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或隐瞒重要事实，公司请求董事高层退回与业绩不符的超额薪酬或股权期权，法院应依法支持。这个意味着财务造假的高层可能只需要退回部分薪酬，而不涉及刑事责任。有评论说，造假亦是赤裸裸的诈骗，退回薪酬能够解决问题吗？还有人指出，处罚太轻是财务造假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事实亦显示，中国大陆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频繁发生，正是2024年中共证监会就对61宗财务造假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同比增长了 17%， 创历史新高。今年多间上市公司被爆出虚增营收、虚假披露，包括复旦福华、绝味食品、思科瑞和创意信息。尤其是8月被处罚的央企大唐高雄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因连续9年虚假贸易业务，虚增营收近200亿元，被罚1亿6千万元，并启动退市程序。北京市中级法院的一则判决显示，举报人维权难度极大，原告王某多次举报某上市公司存在系统性造假，但财政部和证监会多次程式化回复，最终法院以重复处理行为驳回起诉。知乎网友 CPA 老江湖评论说，这个正是典型的举报程式化回复、举报被拒、诉讼被驳回的死循环。微博网友亦指出，不能够只是看他们怎么说，要看看他们怎么做。舆论普遍认为，只是退回薪酬无法形成有效震慑。这份征求意见稿将在10月20日截止征求意见，到时候是否会修改加强处罚，引发市场和投资者的高度关注。据韩联社报道，8名中国公民因试图乘船非法入境南韩被捕。泰安海警10月8日透露，大田地方法院瑞山分院以涉嫌违反南韩出入境管理法，对40多名的 A 某等8名中国公民发出了逮捕令。据了解，这群人是在5日上午10点左右，从中国山东省威海市乘坐一艘长7米、阔3米、高率115马力的小型休闲船出发，试图偷渡入境南韩。不过在6日凌晨1点43分左右，他们在泰安郡近兴棉加尔岛西南方向22海里处被南韩海警捕获。在拘捕过程中，有一人身穿救生衣跳入海中，但在大约20分钟后被救起。南韩方面指出，这些人意图在南韩寻求非法就业。调查显示，这些人中部分人有过因非法滞留被查处并被强制遣返的记录。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